所有的圣经都在新约，都在马太福音书，一处在马太福音书第十章，马太十章第十六节，马太福音书十章第十六节。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”我再念一遍，还是这一节，马太十章十六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进入狼群，这个羊是单数的，狼群是多数的，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”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七章，七章十五节，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五节也是耶稣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，耶稣说：“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假的先知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”再念一遍，还是这一遍，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五节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，假先知就是假的传道，传道人，他们到你们这里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凭着他们的脖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，刚才聚会开始的时候，司会王弟兄所选唱的两首诗歌和今天讲台的信息，这是恰恰的相符。我多次做见证，我们在聚会中间，圣灵实在在运行，在动工，所唱的诗歌所讲的信息都能完全配搭合适，证明这不是人的聪明，不是人的想法，不是人预先的安排，乃是圣灵的指导。他事先不知道我讲什么题目，但是选出诗歌来就配合，完全配合今天的题目。我们感谢赞美，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更有信心释放神的信息，为主得人。也盼望弟兄姊妹都用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神的道。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话，这里提到四种的动物，一种是羊，一种是狼，一种是蛇，一种是鸽子，这都是上帝所造。上帝常常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，我们古人说万物皆备于我，万物都备于我，预备的备，意思说万物都能够在我的个人身上得到帮助，就是为我预备。这也是神的心意，神创造天地万物就是要给人享受，因为神爱我们。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再进一步思想，我们可以说是万物皆是我师，万物都是我的老师。人可以从神所造的万物中间学习得到许许多多的教训， 学习可以说许许多多的功课作为我们生活工作的主要的参考。那么刚才所念的这经文里面讲到四种的动物，从他们身上我们有的学到榜样，有的学到见解，好的是榜样，坏的是见解。第一种是羊，这个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弱，软弱的弱。圣经把人呢比作羊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，那个羊小字注解羊或作人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就是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耶稣把自己比作一个牧人，牧羊人，好的牧羊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那个羊就指着我们，就是指着我们这些软弱的世界上所有的人。那么羊的特点就是软弱，没有力量保护自己，羊最容易受伤害，羊也是狼口中最好的食物，所以羊就是软弱。莎士比亚不是说过一句吗？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，这句话已经被时代修正了，因为今天发现许多男人比女人还软弱。那么弱者不一定名字叫女人，但是如果把这个女人换作羔羊，我想是千真万确。弱者你的名字是羊羔，你的名字是羔羊，你的名字是羊，谁不同意？他最软弱，最需要看顾，需要喂养，需要指引，需要管束。那么羊他所以弱呢，他就需要吃，吃东西能够把弱变为强。我的母亲常常说，人就是饭啊，人呢就是铁，人就是铁，而饭就是钢啊，人好像一块铁，饭是钢，吃了饭，人吃了饭，这个铁会变成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人需要食物，食物能够把弱变为刚强。那么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羊啊，也需要吃，吃什么东西呢？两种食物。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曾经引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。魔鬼说：“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，你可以叫这个石头变成食物啊。”那么耶稣说：“人活着不是单靠吃的食物，乃是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”两种食物都需要吃，不是单靠，肯定也要靠，不是不靠，不是单单靠面包，不要单单靠饭，还要靠另外神的话。两种食物都要吃。我在查经的时候讲过，民以食为天的，民以食为天的，这个食啊就是面包粮食，我们的饭米饭。但是另外我们以天为食，您要以天为食，天就是神，神的道，神的话代表神，吃神的话就是以天为食，我们要吃天，我们靠天，我们讲靠天，靠天活了啊，靠天吃饭，靠天吃，实在把天当作食物更直截了当。怎么样把天当食物？天就是道，就是我们所信的神，而神怎么样给你吃呢？借着他的话，所以叫做他的话就是灵粮，灵魂的粮食。我们灵魂要吃饭，肉体要吃饭，两方面都要吃饭。肉体的饭容易预备，你可以拿钱买就行了。灵魂的饭就需要仰望神，他的话，他的道，他的福音，就是能够满足我们灵魂的虚空的需要。灵魂里虚空啊，就神的道能够满足。两种食物，单单吃一种食物还是软弱。我举例说，大卫王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弟兄，大卫实在是好弟兄。他在做王之前，一路上蒙神保守，一个罪都没有犯过，干干净净的记录，好得很。他等到一做了王，一登了登基做王，30岁登基做王。这个登基做王之后，这问题就来了，就是饱暖思淫欲，吃得太好， 这个物质方面享受太好了，结果是睡不觉，前线打仗，他在后方啊睡午觉，睡到太阳快下山了起来，然后在王宫的平顶上走来走去，看来看去，眼目的情欲让他犯罪，看见一个女人洗澡，看见了，动了情欲。你说大卫这叫做软弱，你说大卫的软弱难道没有吃饭吗？他是国王，锦衣玉食，山珍海错，一天要吃多少好的东西，吃了那么多好的还是软弱，是单单吃肉身的物质的食物不能够保证他不软弱，也许正相反，保暖似盈月，这边吃的越饱那边越空，灵里面越空。所以你看大卫王他不是饿肚子的人，他怎么还软弱呢？他一看见一个女人在那洗澡啊，就浑身无力软下去，就瘫了，看见一个女色 就软下去了。你看看这个人，很好很好一个弟兄大卫王，一生记录非常干净，但跌倒在色上，三分大力士，一块牛腮，一个叫 驴子的腮骨啊，拿着杀掉几千人，力量大，无以复加，看见一个妓女浑身无力软下去了。这是因为什么？他吃一种食物，他这个大力士也吃得很好，吃得很多，但是他吃一种食物还是软弱不行，还要吃另外一种食物，这种食物叫做灵粮，就是神的道要吃，没有神的道人照样是软弱的，吃的再多照样软弱，也许越吃的多吃的好更软弱，更软弱。约瑟这位弟兄好，这旧约的约瑟，他人是个年轻力壮年富力强的一个青年人，又能干又聪明又漂亮，样样都行，很帅的人，到人家去做个管家，那个管家的那家主人的那个太太非常的坏，引诱他犯罪，犯奸淫罪，他就拒绝了，他说我怎么能够做这件大恶恶事得罪上帝呢？他看见上帝在这里，那个房间里面没有别人，孤男寡女最好犯奸淫的机会，他看见上帝在那里，不敢乱来，因为他吃了灵粮，看见神了，就吃了神，把神当作力量吸收进来，人就能够胜过自己肉体中的软弱。所以你看，软弱与否不是决定你饭吃多少，是决定你对神的话懂得多少，吸收多少，有多少力量去胜过他。神的道是平衡的，耶稣并没有说你们不要吃饭，他说要，不是单单靠吃饭，不是单靠食物，还要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，这叫做平衡，真理的平衡，神的道都是平衡，没有偏颇在一边的。但是更要紧的是灵粮，我们宁可不吃饭，也不能不吃神的话，神的话来了，精神力量来了，这个时候就能够胜过若干物质方面的缺乏。我们宁可在物质方面缺乏，不能在灵性方面贫穷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物质方面越富足，可能灵性越贫穷。我们宁可灵性有刚强，那么物质方面我们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多也好，少也好，增也好，减也好，我们都能够安之若素。为什么？因为内心已经满足了，就轻看世界的一切，无论荣华富贵、升官发财，什么都吃喝玩乐，有也没有无所谓，看淡、看破、看穿了、看透了。因为有神的话在你里面，所以我们需要有灵粮，神的道，不然的话是软弱。这是羊的一个普遍的弱点，就是软弱。人就是羊，人就这么大的软弱啊！所以这是羊，耶稣说我差遣你们从羊进入狼群，羊是单数的一条羊羔，跑到狼群中间去，不被它撕碎了才怪。羊这个狼就把你包围掉了，撕掉了，是吃掉了。所以这个狼群呢是代表世界，今天世界上就是这种狼一样的狠，又贪又狠，贪婪贪污的那种贪，狠呢凶狠啊，只有我只要我在管你死活，我有好处管你死活，那种又贪又狠就是狼，就是狼，狼的光景就是今天世界的面目。所以这个羊进入世界，就是基督徒跑到世界里面去。今天主要我们进入世界，不是叫做远离世界， 主要我们进入世界去拯救世界，我们不是做和尚尼姑跑到深山里去修行，那不是我们要做的。我们不能独善其身，兼善天下是我们的责任。所以要进入世界，我们要用入世的这种态度去做工，进去，进到世界去，不是逃世，不是遁世，不是厌世，完了消极。我们要做积极的人，要进入世界去救世界，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去救它，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救人，我们靠这位救主给我们力量，耶稣给我们力量去救世界。我们已经得救了，难道能够一个人在那边把这个恩典都独吞下去吗？那是贪污弊。你把恩典愿意克扣住了，吞下去了，就是属灵的贪污。我们应当分享给别人，一同领受神的恩典，把福音传开，救人，自救了也要救人，人救了我，我得救了，我要去救人，这是报答恩典最好的方法。我拿什么报答主你的救恩？只要我们高举救恩的杯，传扬主的名，就是我们的唯一的报恩的方法。所以羊啊，既然是软弱，要吃东西才会刚强，同时羊呢还会，神说如羊走迷，走迷的路。羊常常是这样的，你这个羊低头找寻食物，找来找去就走走走走到邪道去了。今天很多基督徒就像刚才唱的诗歌一样，天在世界里奔跑，跑来跑去，他也要找食物，他找的都是属世的食物，没有找到属灵的食物，当然是软弱。另外一种呢，也找属灵的食物，可是今天一部分基督徒的毛病，也是可以说这个也很正常，因为人心中有渴慕，得救了还要过得胜的生活啊，得到生命了追求更丰盛的生命，这是正常。但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引导，没有好好的引导之下呢，他就如羊走迷了路，偏行己路，去找食物啊，低着头走，他不抬头仰望天，低头找食物，找就走到邪路去了，走到旁门左道，走到邪说异端里面去了。许多基督徒都犯这个毛病，要追求到邪道，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所以这种光景呢，需要拯救。羊的软弱就是说要吃东西，没有力量要吃，当然吃了东西要走迷的路，要纠正过来。这两者都是我们可能犯的罪，犯的毛病啊。我们需要看见主的话说，我差遣你们进入狼群，羊进入狼群，狼是群那么多啊。那么这个狼另外一个解释的，刚才在马太福音第7章15节里面讲到，你们要防备假先知。那么这个狼的另外一个解释，主耶稣自己的解释是假先知，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是凶狠的狼。换句话说，表面他是个先知，是个传道人，他里面还是狼心狗肺，里面是心里变，还是个狼心，外面是羊，好像还很温柔，很谦卑，很和蔼，驯良很好，他里面没有变，他生命没有改变，他外面生活着伪装的良善，假冒为善，可是里面本质上还是狼，还狼心狗肺，也心没改变，还是一个死在罪中的人，没有悔改过来，是假先知。今天的世界，原来我兄弟这样讲，实在是充满了各种假先知，连台湾都不例外，在我们自由中国。最近这几个月来，我奉差遣，神差遣我在台湾各地区跑一跑，从基隆、台北那边、宜兰、花莲、台中、新竹、彰化，再往南去，高雄、嘉义，那高雄、屏东，这许多地方都去，就是去传递华福会的意象。那么在北部方面有举行过几次的布道聚会，很多传道人说，这传省现在都在研究一个问题，就说我们传福音人，这个福音的浓度的问题，福音的浓度，浓很浓啊，不是淡薄的淡，浓淡的浓，浓度的问题。今天有些人传福音啊，好像浅尝辄止，浅浅尝尝就完了， 好像说是平安了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，轻轻呼呼的说这样好了，碰一下，不敢面对福音的实际，而把福音全备的福音传开，就轻轻的碰一下过去，所以的浓度发生问题，好像人喝咖啡或喝茶要浓度，这浓不够味儿，太淡太浅了，没有味道，喝起来没有味儿。拿世界的话说，听戏了，就是同样人，这个人唱那个人唱，你一台京戏听起来，哎，这个有味儿，那个没味儿。他同样这个台词儿这样唱，做工唱功听起来就晓得，有经验的人听晓得他的味儿不够，这个韵味儿不够。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出现浓度问题，他们说从去年十月到现在六月，今年六月八个月中间，十月底开始啊，有格里汉的布道会，有周连华的布道会，原谅我啊，就讲到名字。他们也提到有侯志远的布道会，有吴勇的布道会，有宋荣尔的布道会，在台北各地方一连串都是布道会，一直下来。我师父的一个联合台北妇女联合最小规模的妇女联合布道会，吴勇弟兄是一个华布会的一个培灵会，剩下都大规模的。那么这许多我也收到好些信，原谅我据实在说，很多人说我们参加了这样的聚会，然后有一句话这样说，他心里这样说，有人告诉他，他说基督徒的眼睛是雪亮的，耳朵是挺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告诉他说你们几个人到底谁是假先知谁真先知，不但神知道我们也知道，他骂说有假先知在里面，我不要，我或者被骂成假先知，意思就是说你到底你传的福音是不是福音，是掺水的牛奶呀，还是什么东西，浓度够不够，到底你传的是不是把耶稣基督高举起来了，有没有传到耶稣的十字架，有没有讲到宝血的救恩，有没有讲到复活的真理，有没有传到主的再来，你讲不讲，不讲的话就是浓度不够，不是浓度不够，那就是撒旦的杰作，撒旦的最厉害的方法不是叫你不要信耶稣啊，不是，他叫你信耶稣，但他叫你信耶稣不是圣经所讲那个十全十美的完完全全那个耶稣，而是几分之几的耶稣，或者讲到耶稣的爱，耶稣的死了不讲复活了，或者是笼统更笼统讲到上帝爱你，你的生活不够美满，你信了上帝就更美满，怎么信怎么能得到美满，不讲悔改，不讲罪，不讲，这是假先知，我告诉你，假先知，许多人都在传一些道理，不晓传什么东西，很多人在电视上看完了难过，很多人说我真是难过，特别许多外邦人看了，他说里面基督教就这么些东西啊，基督教就传这些东西，什么东西到底，不传还好，传人家误会，因为你们基督教就这些东西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的时代假先知太多了，传的道不是道，传的福音不是福音，他讲耶稣其实不是那位神的儿子耶稣，耶稣说我差遣你们去向羊进入狼群，我们要有分辨的灵，知道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，但是神是最公义的，是真是假神的祝福看出来，神的祝福在哪里看得出来，我们要感谢神的，实在看见这些年来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，因为我们不敢传别的，保罗说我们所传的我不知道别的，我就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们所传的就是照着圣经规规矩矩的，不敢掺水，没有掺水，纯净的奶就是牛奶，没有水掺杂，我们可以举一些我们的道统来证明神的道，可以的，我们可以举一些哲学家的话来帮助，可以的，但是你不能够把基本的福音冲淡，很多人要讨好人要怕得罪人就讲些似是而非的道，好像存在主义者常常讲过一这样的话，他说我们有人呢、替小孩子洗澡洗完了洗婴孩洗澡完了把那洗澡水倒掉了，可是一倒连婴孩都倒掉了，你倒洗澡水的婴孩都倒掉，小孩子给你倒掉了，你要冲淡呢，冲淡的就把福音的本质都冲掉了，没有，那不是福音，那是撒旦的杰作，那是假先知的话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你看看这里面讲到你要防备假先知，因为他们到你们这儿来外面披着羊皮，里面却是残暴的狼，里面是狼，狼心狗肺，这些人你看看今天幕后时代何等可怕， 一连串的布道会开下来，果效在哪里啊？你看看果效在什么地方？有百分之一没有，千分之一没有，表面的东西，没有扎根，没有实在的果效。我不是讲到我们基督之家，我们宁可我们这七八年来一千多人决志，一个一条条钓，一条条钓鱼，不是一网打尽，一个一个的，两个三个五个十个这样来的，比较牢靠，还不敢说都牢靠，我们还要经过栽培造就，那样上万上千的来到前面，到剩下几个人真正得救，求主怜悯。这是告诉我们说，羊进入狼群的时候要小心，所以主就给我们的方法，怎么小心呢？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什么叫做蛇？一看到蛇马上想到撒旦，因为将来伊甸园里面当年那个古蛇就是撒旦。蛇在这里请注意，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个背景，当时主那个第一世纪的时候，埃及人呢，他那个象形文字里面把蛇当作智慧的象征，智慧的象征，因为蛇代表弯弯曲曲的，弯弯曲曲的，这个弯曲能够适应，如果挺直的话有个缝，有点点弯曲啊，能够适应。而且蛇有个最大特点，会闪避，闪避危险，你打它往上跑很快，快闪避。主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高度的智慧表现，但是我们听的时候也需要有智慧去听，不然就糟糕了。你说耶稣叫我去做蛇，那不糟了，蛇是诡诈，怎么去做诡诈？蛇在这灵巧像蛇，不是在叫你做蛇，灵巧像蛇。灵巧怎么样？这个灵巧就是主要的翻译，这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要闪避一切不必要的灾害，闪避一切不必要的灾害，不要去碰，去碰那个灾害，闪避。我一个印象很深的，还有民国三十九年嘛，三十九年还是三十八年，我不太确定。那是我在中广服务，做广播公司服务，我负责编辑组长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天呢，夏天五月间的很热的天气，我都在洗手间洗手。那个五月间大概是五月间，很热，热得不得了。忽然间已经很大的爆炸声音，三十九年大概一个大爆炸。那时候在公园路，那个时候在公园路，中广一爆炸声，啪，震的耳朵震聋了。后来他们记者赶快去访问，就知道发生一件一个灾难，一个货车运货的车，满货车都是这个火药炸药，它是大概做鞭炮啊什么用，炸药一整车的炸药，一包一包炸药，因为这个天气啊太热，它跑露在外面，太阳晒，那个车子开得又快又猛，忽然又来个紧急刹车，一震动啊，这个火药爆炸起来。一炸打开十丈方圆之内啊，通通毁掉了。那个响就在小南门那个地方，小南门一带两排的树木都烧焦了，都树烧焦了，这小店人都烧死，人家烧死，都毁了，整个车都炸掉了，废掉了。当时有一个人，他在距离那个车子不远的后面骑脚踏车，在后面他看见那个车上冒烟了，在那里冒烟，这人非常机警灵巧，他看见不对了，他赶快把车子掉头，从相反的方向跑掉，他在跟一个方向走，在后面看冒烟，赶快掉头往后面拼命的跑快。刚他冲出去没有多远的时候，那就爆炸，他也摔在地下，没有受重伤。这叫做闪避不必要的危险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这个灵巧像蛇，就吃了很多不必要的亏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主讲这句话，主很谨慎，主是一位实在谨慎的人，他知道我们这些人呢，假如听话不听得完全的话，听一半就危险的话，所以他说给灵巧像蛇底下还有一个东西，驯良像鸽子。你不能单单灵巧像蛇，你还要加上驯良像鸽子。单单灵巧像蛇很危险的，很危险的，弄到后来怎么样，就会行诡诈，就不择手段，就什么，他叫你逃避这个危险，逃避什么？是逃避灾难，不是叫你逃避责任，不是叫你逃避责任。很多人以为闪避什么，责任就闪避掉了，那就错了。他叫你去适应那个环境，不是叫你迎合人的心理，不叫你去迎合人家。适应跟迎合不同，适应我有立场，但是我可以适应你，在我的立场上 在我的原则下适应你，迎合呢就离弃掉立场，的立场都没有，去投合你，去讨你的喜欢，把什么都放弃了，这叫迎合人的心理。不对，主叫灵巧相，这个灵巧啊是闪避危险，不是闪避责任。应当尽的责任要尽，再大的危险要去负，要负起来。闪避危险不是闪避责任，这不是适应环境，不是迎合环境，是不同的。所以这个道理啊，你稍微不注意就偏了，偏一点点就出了，就是过于不及了。所以在这注意，我要晓得这个蛇的本意啊，就好像底下还有一句话，就是驯良像鸽，灵巧像蛇，还得加上驯良像鸽子，这两者不能够分开，一分开就出毛病，出毛病。什么叫做驯良像鸽子？鸽子是老实，实实在在，很朴实啊，没有诡诈，鸽子。实实在在驯良，叫做驯良啊。这个驯良有个基本意思，守住本位，守住立场。这个驯良就守本位的意思。你晓得宇宙中间最大的恶什么呢？就是不守本位。你晓得宇宙中间第一个罪从哪里来的？从天使长来的。天使长为什么变成撒旦呢？天使长变成撒旦，撒旦是一个天使长，他为什么变撒旦？不守本位，他是在上帝面前侍奉上帝的。有一天这个天使长突然间骄傲起来了，他是很聪明，也很美丽，样样都很行啊，样样都比人家强啊，这是他就骄傲起来。他说我要高举自己与上帝同等，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，北方的极处是宝座的地方，他要坐宝座，他要高举自己跟上帝平等。他是个受造之物，上帝是创造之主，他怎么受造之物怎么居然敢跟受造创造之主平行呢？并列的同坐，这就是一种罪的开始，不守本位。他应当站在旁边侍奉，他跑去坐宝座了，这个就是不守本位，离弃掉本位。所以宇宙中间第一个罪的来源从不守本位而来，一不守本位就开始犯罪，罪从不守本位而来啊。所以最大的罪就是不守本位。而驯良什么意思？在希腊文的意思，驯良就是守住地位，守住地位。鸽子守住地位，你看鸽子传信息，鸽子你看它飞到多远就飞回来了，它不飞回来，是认着家，认着它那个地方，它守住本位。鸽子不会乱来，不像羊啊，羊就走迷了路，羊乱跑乱走，不懂得方向。鸽子会认着方向，你把它放多远它回来了，它守本位，它认识方向，它守住地位，它不会离开地位。这是鸽子，驯良是守位守本位的意思。所以用我们中国人了解的话来说，蛇啊是比较委婉一点，鸽子比较正直，正直和委婉的配合起来，不能离开，那么就所谓什么？外面相当圆，里面要方，外圆内方，外面圆能够适应环境，里面方呢不至于走样，不至于走样，不会走样。里面如果这圆就糟糕了，就滑头了，就滑头了。里面要方，端端正正，存心要端正，但是我们行事为人呢，不妨委婉。但是不要失去里面那个原则，内心的端正是基本的。我们常常说这个内容决定形式，不是形式决定内容。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内容，外面的生活是形式。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好的，外面生活自然是好的。里面生命有歪曲，外面生活也会歪曲，一定里面什么决定外面什么，是内容决定形式，形式不能决定内容，形式可以影响内容，不能决定内容。所以这是一定道理。因此我们看见耶稣讲这句话，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，是要配合起来的，分开就糟糕了。你单单灵巧，一直灵巧下去啊，结果就变成诡诈，就是就变成滑头，委婉变滑头了啊，比如说变成弯弯曲曲的，什么都来了。你得里面那个驯良来约束你。我再说一遍，这个灵巧好像是马，小马跑很快，可是里面的驯良是像辔头，一个辔头把马扣住了，这个辔头扣住马，马就不成野马，马就变驯良，不是野马，驯下来，驯服的马。所以这个驯良很重要，是里面的，内要方，外要圆，内方外圆配合起来，双管齐下，这样的人才是主所要的人，这样做事的方法是主所喜悦的方法。所以这句话我们要注意，灵巧像蛇会闪避灾祸，适应环境，但是不是闪避责任，不是迎合环境啊。底下还要加什么？要真正的守本位。 这个舌与歌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两者不能够把它这个偏废，要实行的时候要想到一方面要灵调，一方面要去量，两者配合就行了。那么底下就我们在思想这个歌，刚才讲的勋梁，勋梁者原希腊文的意思就是首的地位。那么这个首的地位啊，我们可以拿今天世界上常常讲的五个首来思想恰到好处。什么五个首？一个首脑，所谓首本位，什么首本位？序量就叫守法啊！今天国家有法律，圣经有律法，都要守。一个基督徒不能破坏法律，这个法律是 order， 就是次序。昨天晚上我跟青年人讲到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到那天有人说，主啊，我是奉你的名传道，我奉你的名赶鬼，我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。主说，我不认得你，我从来就不认得你，你离开我去吧，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作恶，什么叫作恶？在希腊文里那个作恶，什么作恶？作恶不是做坏事，怎么做坏事？好坏是相对的，没有标准。咱们说两个价值观念不同人，好坏正好相反，你说好他说坏，他坏等于好，你说好坏怎么办？我讲过那个魏忠贤，讲过魏忠贤，这个明朝的太监魏忠贤，东厂这个魏忠贤他说过一什么话，他什么叫好人坏人？欲我好者皆好人，欲我坏者皆坏人。你跟我好你就是好人，你跟我坏就是坏人。这个标准小人的定义，小人说什么叫好，你跟我好就好，你跟我坏就坏，这是一个太监一个宦官这种人说的话。但是你不要轻看他，我们常常要反省一下，你我身上都有魏忠贤的味道，告诉你都有点这个味道，魏忠贤的哲学支配了这个世界。你跟我好就是好人，坏就坏人，没有公义，没有正义，没有标准，人就是这样。但是这里讲的叫作恶，什么恶呢？作恶不是作坏，作恶就是破坏秩序的人， disorder， 这个 disorder 就是破坏了这个 order， 次序破坏了，破坏次序的作恶，这种人上帝说你不要想进天国，天国里没有你的份儿，因为你破坏次序， disorder， 破坏次序。所以这个 order 是要有次序，要有次序就是上帝的规矩，守法就是尊重上帝的次序。你犯了奸淫就是破坏上帝的伦理次序，你贪污就是破坏上帝的经济次序，你今天把人我把你赶走我来，你破坏上帝的政治次序，上帝有许多次序在那里，你一破坏你的行一些坏事就是破坏的次序啊，不孝敬父母就是破坏上帝的伦理次序，这都是上帝定规的。你看着好像世界的法律，这些基本上都是上帝的律法，律法的精神的延伸 extension 就延伸出来，就变成世界的法律。世界法律就基本是从上帝的律法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守法，你要做驯良。我再说，驯良像鸽子，什么叫驯良呢？守住地位，怎么守住地位？第一，守法，守法守地位。所以不久以前呢，在有班当局有人找我来问，就是说听说有一些这个教，他说基督教，他是统称基督教啊，居然宣传说不要当兵，所以我就给他分析一下，我说不能拿基督教三个字笼统来说，他说我们就从来没有这样说，说不要宣传不要打仗不要当兵，因为上帝是爱，爱人呐、啊，不要打仗就是爱，不去服兵役，这三个有一些那是异端的说法，那不守法是异端的。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彼得书信里面讲，一个基督徒要尊重国家的制度，国家的制度要受尊重，没有一个好的基督徒是个不好的国民，好基督徒一定做好国民，因为他尊重国家制度，在上有权柄，人人都应当什么？都应当尊重他。为什么？他不是空空的配件。什么叫做空空的配件？做官的不是空空的配件，空空的配件有件套没有件的内容，件有套，空空的配套配件里面没有件。他就说今天权柄是件级履级，件级履级，件到哪里履到哪里，履是脚穿的鞋到哪里，件级履级是说到做到。那些执政党官，你不要看他是个空空的配件，说了不做。保罗这样在罗马书十三章这样的警戒我们，不是空空的配件，说到做到。说你不能儿戏，不能一身试法，拿身去试这个法，这都不是，这都不认识真理，不晓得圣经的道理，才会做这种错误事情。所以我们觉得实在心里焦急啊！今天许多人误会基督教， 把基督教看得一丘之貉，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无法无天。但是我们传的真理，圣经的道理是这样，耶稣的话是这样，许多人曲解他，乱讲乱解，假先知那么多，难怪福音不能传开，假先知太多了，这就是撒旦的杰作，每一个假先知都是撒旦的精兵，撒旦的精兵。所以我们能看见求主怜悯，守法是第一个要训练的，我们不能不守法，该纳税的纳税，该缴粮的缴粮，一说该当兵的当兵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是应当做的，没有一个基督能够破坏，破坏就是破坏上帝的 order 次序，那就是将来不能进天国，这是要记住啊，要特别记住。